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李老师，在您的报告中发现，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就业能力到底如何呢？
对，我们最近呢发布的这个报告是基于我们对于在澳大利亚还有在中国的一系列的企业进行的访谈，然后得出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结论。那么这个报告其实发现的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实际上从某个方面他们在就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其中的一些优势呢，可能就是在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各个行业普遍欢迎这种国际中国学生，因为认为他们在国际经验还有英语能力还有工作努力方面呢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中国留学生啊，在特别在澳洲中国留学生，他们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时候还是会面临很多的一个挑战。挑战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中澳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变化吧，实际上给我们的中国留学生带来一系列的一个挑战。我们知道这个澳洲近年来呢这个签证政策的一个调整，那么有很多的留学生在澳洲就业的时候其实会遇到这个工作权利方面的这个困难，所以导致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啊，在澳洲读完书以后其实都是选择回到中国然后继续去寻找工作的岗位和工作的机会。但是呢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我们也知道中国的一个劳动力市场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呢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国际统计局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发布的一系列关于青年就业的一个数据吧，那么现在来说青年的一个失业率是 14.9%， 15%的一个水平的左右。那么实际上相对于总体的失业率，现在中国是 5.1%， 那么大约是三倍的一个水平。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呢，其实在2023年12月份的时候，中国国家统计局实际上调整过这个青年就业的这个数据的一个统计的口径。那么从2024年开始，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发布的数据呢，它已经是不再包括这个学生在这个青年失业率的一个数据当中。所以现在来看，实际上来说，对我们的学生回到中国以后，那么在就业方面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由于外部的市场呢没有原来那么好，那么所以对于我们现在中国留学生的这个就业能力方面啊，就会有越来越高的一个需求。因为传统来说很多国际留学生回到中国就感觉是拿到了一个黄金的一个门票，叫 golden tickets， 因为他们有国际的一个学历。但是现在来说呢，因为就业环境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看到的主要的一点就是更多的国际学生被放在跟国内的学生毕业应届毕业生放在同样的一个平台上去审查他们的就是学历，然后毕业的学校，然后就业能力等等这个方面。所以他们所谓的之前的这个黄金的这个门票的这种优势啊，其实越来越减小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觉得就业能力的一个重要性就再一步的被提升起来。那么这个就业能力的，我们认为呢是除了学历以外，还包括一些必要的招聘中的求职的一些技巧，软的一些技能，以及还有一些特定的国家的一些就业的一些技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很多学生的就业力呢现在来说还没有达到一定的一个水平。
那如果我们谈到招聘市场的话，澳大利亚和中国这两国哈，一些传统上的实践有哪些不同呢？这会怎样影响到中国留学生求职的一个经历呢？
比如说在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使用一些像招聘网还有微信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使用啊，实际上有很多时候是我们中国留学生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些招聘的一些途径。那么在澳洲呢也有本地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网站，然后相应的一些媒体，然后通过这些方式呢去参与这种招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发现实际上在招聘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中国的企业跟澳洲的企业在寻找所谓的最理想的一个就是员工，他们的这种愿望和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其中的一点，在澳大利亚其实很多的雇主 他们看重的是一个价值观，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有没有一些好奇心，更加多的重视是个人的一个故事，个人的一个品牌，还有他对于一些事物的一些热情，还有对生活的一些经历。那么，所以更多的是要求我们的学生他在个人方面他的一些价值跟企业的一个价值之间有一定的吻合。那么，在中国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中国的很多雇主在招聘人员的时候，其实他看的更多的是对工作的一种承诺。所以我们叫 commitment，就是你有多去承诺你的时间，还有你的精力在这个工作当中。那么另外一个呢，相关的实习和工作的经验非常的重要，还有更多的去强调一个专业性的一个技能，就是你的这个技能是不是能够符合这个岗位的一个要求，还有一些正规的资格证书和各种的一个奖项。所以实际上是我觉得中国和澳大利亚其实雇主很多时候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他们所着重的重点是很不一样的，在澳大利亚可能更多去强调个人的一个能力、个人的一种价值观和个人的一种热情啊。那么在中国的一个环境下，可能更多的是看到的是一种你对于这个公司的一个承诺，还有你的相关的实习、还有工作经验、专业的技能，还有一些正规的资格证书和各种奖项都变得非常的重要。
刚才你也提到了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在澳大利亚，他们的就业能力其实有点达不到，我们期待的那个水平。那在您看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以及，他们的这种就业能力和市场需求最大的不对等是什么？
整个现在这个劳动力市场，实际上对我们学生的一个要求呢是越来越高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并不是单单针对这个中国留学生啊，而是对大学的这种在学生的这种就业能力的一种培养，实际上是越来越高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企业说更希望去招聘到的一些人，就是进入公司里面就马上能够去从事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么，所以在我们的研究里面看来，实际上在无论在中国还有澳大利亚，其实对于一些软技能来说，就是 soft skills，实际上现在来说都是认为在大学毕业生里面是可以进一步的有可以培养的。那么这些常见的这种软技能，就是包括比如说是沟通的能力，而不是单单说是说英语的一种能力，而是与人更好的沟通的能力，还有人际交往的一种能力。你怎么样可以去跟不同的供应商或者客户之间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团队合作的一种能力？那你怎么能够在困难当中去还是把相应的一些工作或者去项目更好的执行下来，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力，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并不是你原来就是所了解的一些知识，原来所参与过的一些项目，但是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你怎么能够更好的去解决它？适应的能力，还有一种是我们发现很有趣的一点，就个人的一个诚信，就说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是不是一个可信的人？现在对于很多的雇主，不论是在中国或者在澳洲，都是非常的看重的。那么我们同时也发现呢，其实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澳洲的企业呢，他们认为，中国留学生可以更加多的去培养的一些能力呢，是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能力。第一个方面就是批判性的一种思维，可以去更批判性的去理解这些事情，可能去更多的去提出自己的一个观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创造性的一种思维，就是我们能够怎么样是在我们所知的事情当中去创造一些新的主意，创造一些新的产品，或者创造出一些新的这种思维的一种方式吧。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冲突的一种管理，这一点呢，就是有很多的澳洲的一些企业，他认为中国的留学生可能更多的时候会希望这种团体的精神，就觉得是好像我一定要去赞同或者同意其他的人所提出的很多的意见。但实际上，在澳洲本地的一个企业的文化当中，就是其实各方有不同的一种观点，更加是这种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思维的一个体现。但是更主要的所着重的一个能力就是，当你在冲突的一个过程当中，当你跟别人去在协商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怎么能够更加好的去管理自己，而且更加好的使这个整体的一个项目啊，往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这个方面去引导？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其实对于我们中国学生，他在一些就业能力方面的一种期盼，就是更多的去强调这种系统性的一个思维。那么就所谓的是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个全局性，还有整体性，还有团体性，更加多的一种思维和考虑。还有一种所谓的一个叫社会的适应力，就是说你在你这个团队当中，你怎么样可以去建立起跟这个团队其他的人不同的背景，或者不同的人之间更 更好的去适应不同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环境，然后以一个团队的精神吧，去更好的处理相应的一些事情。那么第三个，当然现在我们在中国企业其实越来越强调一种跨学科的知识，尤其是对于一些商科毕业或者文科毕业的学生，现在也会有更多的企业要求他们，比如说是对于这种人工智能 AI，或者说对于一些工程方面 coding，就比如说是所谓的代码方面，会有相应的一些了解和知识，那种跨学科方面的知识的要求呢，现在来说也是越来越高。
那在您看来，有没有什么针对中国留学生群体的一些就业方面的建议？
因为整体的就业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同时呢，通过我们这个研究也看到，中国和澳洲的这种企业啊，对于这个国际学生来说，他们所期望和一些要求呢，有一些共同点，也有一些区别点。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一个更好的建议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个职业规划必须要提前。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学生，他们一般都是觉得到了大学以后，然后读完书以后，自然就知道自己要想做什么样的工作了，或者想去什么样的职位，或者是想去什么样的公司。但我觉得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知道，就业市场的一个挑战，不同的就业市场对于相应的技能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就代表说，我觉得学生要，尽早的，其实在进入大学的时候，或者进入这种硕士学习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规划。那么就认为自己，比如说在职业方面的发展方面的哪些相应的技能是需求的，哪些相应的这种能力是需求的，哪些方面的这种经验或者工作的这种经历是必须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能够更加积极的培养一种心态，然后重视你自己的这种职业的一个规划和发展呢，我觉得对于毕业生来说，就是毕业的时候你已经很好的准备好自己了。那么对于他们的这个就业方面的这种前途和后果，就是效果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去更多的理解吧。实际上有时候我觉得学生也会就是有一种比较迷茫的一种状态，说，哎，我在澳洲学习的一些相应的技能，并不一定说在中国的一个市场会得到非常，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重视吧。那么的确，我们的这种研究发现，有一些技能实际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澳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觉得学生应该去重视这些技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有一些专业的技能可能是澳洲需要的，有一些专业的技能可能是中国需要的。那么我觉得，其实学生在发展的时候，可能需要去发展一些双重的能力，那么这些双重的能力其实取决于他们在个人的职业的规划和发展当中，怎么样去自己去定位。那么如果你把自己更多的去定位说将来会回到中国去发展，那么可能更加主要的去符合一些中国国家雇主所需要的独特的一些价值观和期望，这个方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刚刚讲到这种通用的一些软技能，比如说像沟通、团队合作和适应性这些，我觉得这些技能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来说，现在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学生应该很重视去培养它。那么第三个方面来说，我觉得学生应该去充分的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吧，因为的确对国际学生来说，现在在海外留学时间有的时候比较短这样子的，那么很多的学生可能更加重视说，哎，我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把这一科学好，然后有一个好的一个成绩哈。那么这点的确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同时呢，我们知道现在就业市场对于学生的一个要求也是更加多元化了，不单单只是就是你的一个学历，还有你的学习的一个成绩，那么现在我觉得学生应该更加多的去利用一些大学的一些职业的一些服务的资源呐，还有校友的一些网络啊，还有和行业合作伙伴的一些关系啊，还有建立一些个人的一些关系网，那么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学生更好的去加强他们相应的一个就业率。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